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月是十二月份哈，马上这个要进入到圣诞节的时间里面哈，啊，虽然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每个小组也会举行一些圣诞的活动。很有趣的一件事，你会发觉今天至少在中国哈，圣诞节似乎也成为了一个被众人所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哈，很多时候大家都来庆祝圣诞节，但是这些庆祝圣诞的这些人的人群当中啊，他们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我相信除了基督徒，其他的人可能啊知之甚少啊。这个节日似乎越来越变得有一种世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在我们的周围哈，可能有很多商家开始打出他们优惠活动促销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啊，可能各种平台各种网上的平台开始大卖他们的产品，不管他们和圣诞有没有关系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有关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啊，借着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审视今天当我们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从十六章的十三节开始到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连贯性啊。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接受主的呼召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真的需要耶稣吗？像前两天那个降临期的期间的那个文章里面所讲到的哈，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一群罪人吗？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需要恩典的吗？你会发觉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存在着很多的事物，它可以去替代耶稣啊，存在着很多的事物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而看见的只是人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我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的一到十三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真实的让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求你真实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是这样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今天 不需要面对罪的咒诅，不需要面对那个永远的刑罚。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承认我们的罪因着十字架十字架上的耶稣被钉死，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你永生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花了眼，但是求你让我们的眼目淡淡的定睛在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淡淡的定睛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上，让我们看到这世界唯有一个出路，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这世界唯有一个解决罪的方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帮助我们，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听到你的旨意你的真理而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内住，因着圣灵保护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圣洁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略微做一些的回顾哈。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到这一段的经文是和前面的经文有很大的联系哈。你会发觉这段的经文和我们生命信主的生命的历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哈。在第十六章的十三到第二十节里面，门徒的代表彼得在那里任性什么？任性耶稣是基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或者你家里面是基督徒的家庭出身的哈。不管怎样，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当我们承认我们唯一的救主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哈。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到十六章的这段经文哈。然后当我们信主以后，接下来的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里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去死，而且要复活。他要求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主也是，当我们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命令，就是什么？当然我所说的这个命令不是在讲到那个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哈，这个命令是一个很眼前的，就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什么？来跟随神，很生活化的一个命令哈。但是就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哈，当我们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做呢？是不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几个很重要的点哈。当我们认识这些点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激励帮助我们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当我们说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似乎是一件似乎是一个很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哈，很简单的几个字哈，但是这当中包含了很深的信仰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要来认识基督的荣耀哈。基督上到这个高山，他变了形象哈，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的那种人的形象，而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基督的荣耀哈。第二个，我们要来认识基督的独特性哈。在这里出现了几个人物哈我们先撇开这些门徒不谈哈，出现了谁？出现了耶稣基督他变相，然后有摩西，有以利亚。在门徒看来，似乎彼得是把这三位放在同一个讲平行的这样的地位来对待，但是对神来说，他们有天壤之别哈。所以当彼得这样回答，或者说当彼得这样对耶稣说的时候，就有云彩遮盖了他们。然后当他们十七章的第八节说什么？当这个云彩里面有声音说过话以后，耶稣摸他们以后，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基督的这个独特性哈。最后一个，我们要认识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言哈。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呢？我们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历史书，当作一个信仰的这个知识问答集呢， 还是当我们去读圣经，我们清楚的看到说整本圣经有一个核心的中心的指向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要来基于这样的三个问题，三个点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当然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来注意一件事哈。十七章的第一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整个的一段经文是在讲到耶稣登山变相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怎么样了，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门徒怎么样的应对，是不是？所以马太继续这段经文也好，甚至说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内容也好，这件事到底是为谁做的？耶稣不是一个人上了高山然后变了相，对不对？耶稣是带着什么？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上了山啊，不是所有的门徒哈啊，当然这里不是说耶稣只喜欢这三个门徒，不喜欢另外九个门徒哈。这三个门徒是跟耶稣关系很亲密的三个门徒哈。这三个门徒是怎么样？是好像是一个门徒的代表一样，是不是？门徒的代表一样哈。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上山哈，你特别注意第二节哈，他说什么？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首先看到的一点哈，耶稣变相这件事不是耶稣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哈，不是耶稣好像要变个戏法或者是怎样哈，耶稣变相是为了什么？为了门徒的缘故，或者说耶稣变相好像一个对门徒所进行的一个启示一样啊，所对门徒所进行的一个启示一样，告诉门徒他的真相，他的本相是怎样的，告诉门徒将来他来的时候的样式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注意哈，第十六章的第二十八节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当然我们说到这一段经文，上次我们说到这个不一定是指特定的一个处境或者场景，但是接下来哈，你注意哈，第十七章第一节是说到过了六天，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好像这个后面登山变相发生的这件事和前面是有关联性的啊。在这个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连接上下文的这个内容哈。所以耶稣是为谁登山变相？是为了门徒，是为了我们。是要向我们启示一些东西哈。好，那我们要来看要来认识这一段登山变相当中它的启示是什么哈。首先当我们要来认识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荣耀这个词儿哈。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哈，常常是比较用荣耀这样一个词儿来使用这个词或者是来描述某一件事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词哈。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新华词典哈，新华词典里面的荣耀它就很简单的解释，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光荣哈。如果说到光荣这个词我们可能会比较的熟悉哈，因为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比如说光荣榜，是不是？比如说我做了这件事很光荣，是不是？然后我又去查了一下光荣是什么意思哈，也是在新华词典里面。光荣的意思在我们国家的新华词典里面是这样解释的哈，说是公认值得尊敬和称赞的哈。什么是光荣？就是有一件事或者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事物它是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但是它为什么值得尊敬和称赞呢？这里其实是没有解释的。对不对？什么叫公认？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但是你要知道，大家都认为值得尊敬和称赞的，这个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好像今天在这个具体的文化处境里面，有可能会变化的，是不是？有可能会变化的。可能在古代中国人，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的强调这个读书哈，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士农工商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哈。啊，所以读书人是什么？最让人看得起的，是不是？啊，你中了那个什么状元或者是榜眼探花，你就是什么光荣的，是不是？啊，这至于做生意的人、商人什么呀，被人看不起的，是下九流的人物。啊，但是可能今天就不一样了哈，今天可能谁有钱，好像就变成被看得起的一个对象了哈。所以那些大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董事长、CEO 这些的企业家啊，好像今天变成了这些风流人物啊。所以很有趣的一点，你从我们的这个字典当中就能够看出哈、啊、一个国家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哈、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剑桥词典。好，剑桥词典的对这个，也就是英文的词典当中的解释哈，它的解释我写了两条哈，第三条因为和这个关系不大，我们就不说了哈。两条，第一条是什么？讲到荣耀，他说特别指对上帝的颂、赞颂、赞美和感激哈。所以这个词在英文的词典里面的解释，第一条就是这个词常常是用来对表明上帝的或者说上帝是那个荣耀的神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方式哈。第二个词解释是什么？是因为成功的做成了某事而获得极大的钦佩、荣誉和赞扬。所以你看到这个词儿有两层的含义哈，或者说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到上帝的，另外一个是指到人，或者说做了某事以后，大家都很钦佩他，觉得他是荣耀的。你很难想象今天在我们新华字典里面会出现上帝这样的一个词儿，是不是？好，那花这样的一点点时间来解释哈，我们是要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基督的荣耀到底是在讲什么哈。我们仔细来看哈，第二节说什么？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今天你去拍广告，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灯照着这个主角哈，然后他就身上白亮亮白亮亮的哈。如果你去读圣经哈，你就知道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其实是在讲到一个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讲到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情景哈，耶稣他变相了以后，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这个形象哈，是和神的形象是什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里马太在描绘的耶稣他神性的一面，而这个从神性的一面神的这个位格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种神的荣耀哈，其实你可以从那个旧约的经文里面能够看到有关这样的一些的描述哈，有关这样的一些的描述哈，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34章哈，当摩西去见那个耶和华神，他上山去见耶和华神以后，当他下来的时候哈，34章第29节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哈。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哈，当摩西脸上发出的那个荣光，这个荣光这里有解释是什么？因为他和耶和华面对面哈，就好像耶和华这个光哈照在摩西身上，然后呢？摩西反射了耶和华的光，好，结果摩西脸上反射这个耶和华光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就什么，就害怕，以至于摩西必须要用一个帕子把这个脸给怎么样蒙起来，才能够去见这些以色列人哈，才能够去见这些以色列人哈。那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一段的描述哈，哥林多后书的3章里面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这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哈，特别要注意哈，这里讲到说摩西这个是什么？摩西是那个好像已经这个旧 我们来看哈第七节啊，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摩西脸上的荣光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啊，是什么？是神的荣光照在他身上反射出来的，所以这个荣光不是他自己的，会褪去的。但是呢，你自继续看哈，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荣光，不是像摩西身上的这个荣光。虽然摩西身上也是神的荣光，但是是反射的神的荣光，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荣光，就好像是神自己的荣光一样，是那个长存的荣光，是那个长存的荣光哈。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变了形象，这里在描好像在描绘上一种本质上的变化。当然不是说耶稣本来没有荣光然后突然变得有荣光了，而是说在这个高山上面耶稣显出了他本质上的那个荣光哈，这个荣光是从外表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外表是什么？脸面明亮如日头，遇上洁白如光。如果耶稣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个地上行走的话，这个周围人肯定要吓死了，是不是？好，当他上了高山，显出这样他本质上的这种神的荣光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向这几个门徒向他们显明他到底是谁，他将要来的时候，他人子降临在他国里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的场面啊，怎样的一种荣耀的场面哈。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的，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剑桥词典里面所描绘的哈，基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是什么？是一个神的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神，是不是？本来就是神的。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只是看到这一个方面哈，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哈。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同样的一段的描绘哈。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哈。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哈。这里也是在讲到耶稣登山变相哈。耶稣登山变相哈。第九章的第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啊，第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马太福音没有讲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在谈论什么。他只是说他们在说话，对不对？但是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讲到他们所谈论的事是什么，他们在这个荣光里面，在这个荣耀里面哈，所谈论的事是什么？是有关耶稣去世和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哈。你想象一下哈，在耶稣的时代，不是在我们的时代哈，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和荣耀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件事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却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场景下面来谈论哈。所以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是讲到基督那个死里复活以后的那个荣耀，是不是？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个有关神的神本性的这种荣耀，他也在讲到耶稣作为人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死了，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以后，这样的一种死里复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荣耀哈，救恩的荣耀哈，这是摩西和以利亚所谈论的内容吧，他没有讲路加略略提了一下哈，略略提了一下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哈，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哈，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另外的一段的记载哈，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哈，以马忤斯的路上哈，这段记载是怎么样的？路加福音的24章25到27节，当耶稣就近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的时候， 那两个人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啊，这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两个人在没有认出耶稣的情况之下，他们在讨论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据说复活了。他们在讨论说，哎，耶稣，有人说耶稣复活了。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你们的信，你们心信的怎么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哈，你注意哈，基督被杀了是不是？但是他被杀却是什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当两个门徒在耶稣死后，听到了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半信半疑的时候，耶稣亲自告诉他们说，嘿，这件事基督要受害，然后要复活，然后要显出这样的荣，因着这个死里复活，显出这样的荣耀，是旧约明明白白先知已经什么预言过的，是不是？是旧约明明白白先知已经预言过的哈。你可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哈，就是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耶稣因为受死的苦，我们通常觉得死不是一件我们轻易，中国文化里面不是一件轻易谈论的事，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避免谈论死这个词儿，避免谈论有关死亡的事哈。甚至我们觉得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说什么？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是不是？而且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继续你可以看下去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哈。这个死里复活的这种荣耀哈，耶稣不是自己想要说，哎，我到地上玩一圈，然后在十字架上钉一下玩玩，不是这样。耶稣是有一个目的，神是有一个目标，耶稣上十字架死里复活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救恩才能够被解决，所以他成为了我们什么？救恩的元帅，以至于当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的时候，就显出他死里复活的这种荣耀来，这种荣耀来，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哈，然后是彼得和耶稣的一段的对话哈。当他们说话之间，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和上面两个是不矛盾，特别是当耶稣死里复活显出这种荣耀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显出了这个弥赛亚王的荣耀。当然在这里不是说他弥赛亚王原来没有荣耀，而是说这种死里复活的荣耀将他这个荣耀更大的显明出来，更明确的显明出来哈。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讲到了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环绕了他们，对不对？啊，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旧约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每天在旷野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他们每天有什么环绕着他们？每天有云柱、火柱，对不对？每天有云柱火柱哈，当他们来到这个西奈山下的时候哈，我们来看出埃及第十九章哈，除了每天有云柱火柱，当他们来到西奈山下的时候哈，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遍山大大的震动。你看到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这样的一种云，有火有烟这样冒出来哈。在诗篇的第九十七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哈，说什么？九十七篇的第二节哈。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消灭他思维的敌人。所以当神降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哦，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云彩，云彩里面所谓光明就是有火，这样的火光出现，对不对？有火光出现。好，我们再来看旧约的经文哈，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见到但以理书的后面的几章，后面的半部分，但以理见到了很多的异象，对不对？第一个异象里面就讲到一件事，七章的第十三节哈，十四节。我在夜间有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哈，有一个人子怎么样？驾云降临。哈，驾云降临的人子，这个人子是什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哈，但以理书，当我们熟读新约，我们是这群耶稣降来了以后的人，对不对？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出，但以理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人子，就是指到什么？耶稣基督。而且我们那个读主导文的时候，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最后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是不是？这里也讲到什么？国度、权柄和荣耀。所以这位驾云驾临的人子，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对不对？他有权柄，他有一个国度，在他的权柄之下有什么？有荣耀。哈，是各方各族的人都要来怎么样侍奉他，而且他的国位是永远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三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神的荣耀，因为他本是神。第二个层面是他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他为了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上了十字架而得到的，而显出的那个荣耀。而那个荣耀和弥赛亚王的荣耀也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基督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而且在这个当中有个很核心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讲到死里复活，这是和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内容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基督的荣耀是和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是有关的。那今天当这个荣耀，神将这个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撇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撇开这个十字架来谈荣耀吗？不能，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接下来是讲到摩西和以利亚，或者说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独特性哈。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哈，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是摩西和以利亚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基督的这种关联性哈。首先，摩西是谁？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领袖，是不是？摩西是一位先知，是不是？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哈，第十八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什么？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哈，所以摩西好像是一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先知的一个预表，是不是？将来要来的先知的预表哈。而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包括这段经文后面讲到的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当然这个以利亚在这里指到的是施洗的约翰哈，但是在旧约的圣经的预言的处境下面，以利亚是那个末世要到来的那个先锋哈。所以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都跟那个末世那个国神的国要降临是什么有关系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到再来看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来看摩西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哈，今天会翻比较多的经文哈。出埃及记第24章的第12节哈，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是干嘛的？摩西是神借着摩西将这个圣约，将这个律法怎么样赐给以色列人，而且要以色列人来遵循的，是不是？所以摩西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和神与人，是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有关系的。那以利亚呢？以利亚的篇章大部分在王上的最后几章和列王记上的最后几章和列王记下的开头几章。我们可以来看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当以利亚和假先知那些假先知在这个巴黎的假先知在对抗的时候十八章的第36节这边这样讲，一开始让巴黎的先知先去献祭，因为一直没有下雨然后他们失败了，于是呢以利亚开始献祭。到了献晚祭的时候，第36节，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摩西是引入那个圣约的，而以利亚神差他来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状况很糟糕，他们背弃了摩西所引入的这个圣约于是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要他们严守，或者说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样，不要忘记神与你们立的约，你们要怎么样，要坚守这个约，是不是？所以摩西引入圣约，以利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先知的代表性的人物，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严守这个圣约。所以第二点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都和约有关系，是不是？好，我们再看第三点，很有趣的摩西，神和摩西是在哪里见到的？摩西在西奈山上怎么见过神的荣耀，是不是？在西奈山上见过神的荣耀，同样是在第24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第十五节说什么？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很有趣的一个数字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也是过了六天耶稣上了高山，是不是？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山上山，在山上40昼夜。摩西怎么样？在西奈山上见过神的荣耀。那以利亚呢？我们可以来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19章第19章的第9节开始以利亚前面大有能力的和这个巴黎的先知对抗，但是他马上就软弱开始逃命然后呢他逃到了一座山，第八节他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说话了你注意第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就向他显现。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前面神问他的一模一样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以利亚因为要这个警告以色列人严守这个圣约，结果遭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打击，是不是要追杀他们，要追杀他于是他就逃到了哪里？逃到了何烈山上，然后在山上神向他显现他见过神的荣耀。 所以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他们都在一座山上见过神的荣耀，而这个见过神的荣耀这件事是和第二点他们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有关圣约的使命是什么，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再来看耶稣基督的话就很清楚了哈，就很清楚了哈。当然我们前面讲到说摩西、以利亚都是和末世是有很大关系的哈，那耶稣他就是这个末世神国度这个当中的这个弥赛亚君王。前面摩西是预表，以利亚是什么，是先锋，是不是？而这位真正的主要的元帅性的这个主要人物今天出场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好，前面摩西是引入了那个以色列人和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约，以利亚是什么？是神差遣他要警告以色列人要严守这个约。耶稣基督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6章，当耶稣要被卖的时候，被卖的前夜哈。他就设立了圣餐，是不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第26节，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前面摩西和以利亚只是什么？只是被神差遣去立这个约，但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自己的血立了那个什么新约，是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像摩西、以利亚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真正的达成这个约，因为前面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办法去遵守，以至于他们背弃神，以至于他们遭到神的惩罚，被掳，他们的国家败亡。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先知书里面神就告诉先知说什么我要与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不是像我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我要用一个肉心代替实心，是不是？而这个新的约今天落在了谁的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身上哈。那第三点就更明显了哈，耶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上了高山，变了形象，发出神的荣光。前面两位摩西和以利亚都是什么？他们是看见神的荣光，是不是？可能摩西反射了神的荣光，但是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在高山上变了形象，他不是反射神的荣光，他是真正的那一位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本有神的荣光。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不是？然后他是神荣耀本体所发出的光辉，那个真相，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一段你会发觉耶稣的这种独特性哈，他是远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的。所以当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彼得很开心，对不对？看见摩西和以利亚是这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人今天和我的老师，我的父子在一起，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然后彼得就说了一句很愚蠢的话，或者说在他的这种对弥赛亚的身份的认知当中的这种有限，他说什么？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多好啊，你们三个在一起了哈。所以呢，我就搭三座棚哈，搭三座棚哈。你要知道，在这里，马太所描绘的摩西和以利亚，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好像是这个救赎的大戏当中的一个配角，主角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主角是主耶稣基督哈，所以耶稣在这里有远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的地位。当彼得这样来说的时候，就马上神就开始显出彼得所说的这话是有问题的。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哈，耶稣的地位远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哈。神告诉这三个门徒，耶稣的门徒说什么？ 这是什么？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和受苦的仆人哈。当然这是通过这句话得出的一个解经的内容哈，解经的内容哈。当然这句话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有讲到哈，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只有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没有后面这句你们要听他哈。这两处的圣经是出自诗篇和以赛亚书哈。诗篇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哈。然后以赛亚书的第42章，这个我们之前也读过哈。以赛亚书的第42章的第一节说什么？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许愿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耶稣的这种独特性是基于他是一个神，他是神的儿子哈，他是那个弥赛亚哈，但是同时他是那个什么，千万不要忘记哈，刚才我们讲到耶稣的荣耀，其中一点是讲到他本来就是神，他有神的荣耀，同时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所以他有那个死里复活的荣耀啊，死里复活的荣耀哈。所以耶稣的这个独特性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还有一点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别人去死，即使他可以代替别人去死，他也是就是自己死了，是不是？但是耶稣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刚才我们读过的，对不对？成为了我们救恩的元帅，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哈。然后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个末世的先知，亲自来启示神的话。因为这里讲到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刚才我们读《生命记》的第18章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是什么？《生命记》第18章，神对摩西说，将来要兴起一位像摩西这样的一位先知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哈。第15节里面也是同样的内容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哈。所以耶稣他是那位弥赛亚，他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他在高山上变了形象，向这个三个门徒显现他那个荣耀的这个形象哈，是为了向他们启示哈，他才是那位独一无二的救主哈，他是才是那位这个旧约先知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借着死里复活，借着受苦成就那个弥赛亚王所要成就的那个救恩。当门徒听见这个云彩里的话以后，第6节说什么？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伏伏在地，极其害怕，是不是？这种害怕哈，是带着一种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伏伏在地，就是整个人都趴在地上，是不是？整个人都趴在地上，这表明一种完全的什么？降服。完全的降服，所以这里的一种惧怕是一种对神的敬畏而产生的那种惧怕，或者我们用敬畏这个词会更合适一点。门徒看到神在云彩中所说的话，他们就产生了那种对神的敬畏的心。但是耶稣在他们这种害怕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去看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先知，包括那个祭司哈，他们来到神面前是战战兢兢的，是不是？而这些以色列人甚至都不敢上这个山上去，只有摩西一个人上去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就什么害怕，就害怕哈。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是因为什么样？耶稣基督的救恩把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剃为两半，我们不需要再害怕了，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罪人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面前，而是因为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恩，基督的义浇灌在我们身上 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怀着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这一切是那位独特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他们就下山了，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什么？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然后门徒就很奇怪，门徒就很奇怪，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哎，文士他们对旧约圣经很熟，对不对？他们对弥赛亚是有这样的期盼的，是不是？那他们对这个圣经，旧约圣经的解释是不是对的呢？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你注意哈，文士的解经是什么？以利亚要先来，是不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以利亚确实要先来。也就是说，文士他的解经是正确的，他有一个正确的解经，就是什么？以利亚比弥赛亚要先来，是不是？就好像当那个几位博士来朝拜这个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先去了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希律王那里，结果在这个文士当中，他们就知道说，哎，旧约的解经，旧约的这个预言当中，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于是他们就去到这个地方哈，当然也是神带领他们去到这个地方去拜那个小孩子哈。所以文士有这个正确的解经哈。你继续看哈，耶稣说什么？并要复兴万事之事，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文士有正确的解经，但是他们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哈。他们知道以利亚比弥赛亚先来，他们也盼望弥赛亚先来，但是他们不明白那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怎么样已经来了，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来了。哦，已经来了。所以耶稣的回答显明什么？他说什么？那位施洗约翰已经来了哈，而且已经复兴万事了，但这个复兴万事是和以色列人和文士甚至门徒的想象，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看到哈，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哈，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的时候，第三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讲到施洗约翰是穿着那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像以利亚一样哈。好像那个旧约的先知一样，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你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施洗约翰的到来确实怎么样带动了整个以色列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去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要什么？受他的洗。哦，约翰传的是什么？悔改的洗，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要近了，是不是？好，所以你再看第十四章的第五节，当约翰被杀了以后哈，第十四章第五节哈，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哈。你可以看到约翰的事工是什么，很成功的让百姓转向了神的先知，让百姓转向了这个天国要来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哈。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约翰复兴的使命是成功的，但是犹太的领袖确实拒绝施洗约翰的。你从后面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当中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一点哈。其中有一段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是这些祭司来试探主耶稣基督哈。当他们来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从这个回答当中可以看出，第一，百姓怎么样都信约翰为先知，是不是？第二，这些 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明明已经看到了约翰所复兴的他的事工所展现出来的这些果效，这些成就，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怎么样？因为他们不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心里面是什么？不信的，是不是？他们不信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他们信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回答说从天上来的，是不是？就因为他们不信，但是他们又不敢回答是从人间来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的问题。耶稣很明确的抓住了他们内心的那种对施洗约翰的这种不信，这种拒绝。所以耶稣的回答说什么？文士的解经很正确，但是他们对弥赛亚和以利亚的认识是完全的错误，而这个完全的错误是基于他们的不信的心，是不是？所以因着他们的不信，弥赛亚也要遭遇和施洗约翰一样的事。施洗约翰怎么样？虽然是希律王把他杀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祭司长和文士民间的长老对施洗约翰的这个态度是怎样的。既然这位为弥赛亚开路的先锋遭遇了这样的一件事，那弥赛亚也要遭遇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哈，圣经关于弥赛亚有预言吗？旧约圣经有预言的，文士、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明白这些预言吗？他们能正确的解读这些预言，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来看哈，彼得后书第一章哈第十六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开始叙述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发生的这一段经文发生的事，对不对？彼得说什么？我不是凭空捏造的，我是亲身经历了在山上的那个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时刻。好，你继续看啊，第十九节哈，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这在这里不是在讲说好像圣经的这个预言比我的亲身的这个见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更大哈。他不是在讲这件事哈，你仔细去读哈，他是在讲什么？你要留心旧约的预言，这个旧约的预言什么时候真正变成了一个现实事实呢？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旧约预言所指向的是谁？是这位救主弥赛亚。当他们看到救主弥赛亚显出那样的荣耀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说，哦，原来旧约预言当中所说到的关于弥赛亚的这件事，因着耶稣的到来真正的实现了，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圣经哈，我们不是仅仅要有一个对圣经的正确的理解哈，或者说真正对圣经的正确的理解，一定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一定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否则的话，这种理解只是很肤浅的理解，这种理解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就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所以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圣经，并且活出圣经所要求我们去做的。 样式来。所以这是彼得后书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哈。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哈，三个部分哈。第一个是要认识基督的荣耀哈，这个荣耀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荣耀哈。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怎么说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说什么？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我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他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荣耀，那个死里复活的荣耀，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什么叫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说什么？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不是说神要挖空心思要让我们受苦，而是说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位兄长，独一的这个兄长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他一样，当我们想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荣耀，我要羞辱，是不是？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得着那个荣耀哈，都想要那个荣耀哈。你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在生活当中，你想要那个荣耀，对不对？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今天这个荣耀是从哪里来？耶稣基督的荣耀是死里复活而来的。今天我们的荣耀也是要经历同样的这种十字架而得到荣耀。第二个是什么？认识基督的这个独特性哈。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自己称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他才是那个唯一的道路哈，他才是那个唯一的道路哈，他是那个真通向真理和生命的那个唯一的道路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唯一有用一个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哈，主耶稣基督哈。今天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哈。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保罗对哥林多人他讲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什么？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失败，并他定十字架。保罗所传的福音核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那个十字架，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的基督，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今天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式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荣耀里面，进入到神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最后我们来看认识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言哈。基督是什么？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哈，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哈。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三十九到第四十节这里这样说的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他对那些来抵挡他的人说的话哈，说你们查考圣经是干嘛？你们想要获得那个永远的永生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圣经是怎么样？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们一边说我要得那个永生的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只有从基督那里才能够得着，另外一方面你们却不去到基督那里，你们的行为和你们的言行是不什么不一致的，是不是？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哈。圣经的整个的救恩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哈，保罗教导那个提摩太，保罗知道提摩太是从小熟读圣经的，是不是？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哈。你注意看啊，和合本这样的翻译比较拗口哈，比较拗口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啊，圣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得救的智慧是指向什么呢？指向信基督耶稣，信耶稣这件事的。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你想要得救吗？你想要得救，可以， 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信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唯一的救赎的来源，救赎的来源哈。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的荣耀是那个十字架的荣耀。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你一定觉得十字架是一个负担，是一个拖累，是一个不能使人得荣耀的东西。我们要看到它的独特性，唯有基督才能够使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当中去。我们也常常要读这本圣经，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的潮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道理要拉着我们离开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唯有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圣经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救恩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救恩的终极的唯一的源头。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偏离你的道路，我们一边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另外一边我们却从这个世界寻找那个救恩的源头。所以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再次回转过来，借着这样的一个圣诞的时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降生在这个地上，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日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罪的缠累，我们才能够免于那个永远那个地狱的火的刑罚。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没有丢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做你的仇敌你就不爱我们，不拯救我们，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也求你激励我们，当我们看到你这样的爱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用这样的爱和恩典来爱我们的邻舍，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甚至爱那些抵挡我们攻击我们的仇敌甚至爱那些逼迫我们的那些存友。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